好，我们今天很快把那个第十章的附录一跟附录二跟大家说明一下。有时候没有说明，有时候各位可能比较难切进去了。我们先看到附录一了，17页。主要就是以友情为中心，华格论特别强调这一点哦，以友情为中心，论到自他心境物我。我们看第一个引文哦，就在这个是第一个引文，就在我们这一章哦，本章开头就是前文就这样说到，有以友情为中心，论到自他心境物我的佛法，唯一的特色就是因缘论。因缘论就是因缘是差别万象是吗？差别万象，在差别万象当中，导师就说，以这边来看，就是以友情为中心。一切差别万象的法，以有情为中心，有情为中心，再论到自他心境物我，用差别万象就这样来统摄喽。以有情为中心，然后三大面向来统摄它。这个唯一的特色当中是因缘论喽，因缘论。那为什么会论到自他心境物我？尤其呢，在那第十章是吗？第十章就是前九章喽。基本上就是从第三章到第九章了。为了这个，我就引第二个引文了。这也是在整体的再复习一下了，就缘起相的这一部分。在第三章是吗？就是第三章这样说到咯，就是佛法是以友情为中心为根本。如果不从友情着眼，从什么地方着眼呢？从宇宙或者是从社会说起，不从友情，从宇宙或者从社会，或者是从物质或者是从精神说起，而不从友情，友情是身心，就是物质跟精神的合而体，这样的话都不能够把握佛法的真意。中列这一部分是说到一般的学术啦，不管是医学的啦，医学就是要处理我们的，相对来说啦，医学主要处理健康方面的，就是生老病死，或者是验证为爱别离，就是社会界的验证为爱别离呢，就要什么法治的啦，法治、法律、政治等等哈。那是要对于这个求不得苦，求不得苦就是经济方面的，就是科学等等啊。前面是说到这里啊，就中列那一部分。进一步，友情为了要解决痛苦，所以不断的应用思想，前面也是在应用思想，我们说世间的学术也是在应用思想嘛，但是思想，种种的思想当中，追根究底的思想理路就是哲学了。我们思想本来就是为了人类解决问题的啦，我们就是碰到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它嘛。那至于说到哲学，但是世间的哲学有的从客观的存在的立场出发，那就前面讲的物质了。物质从客观的立场出发，客观的存在对他们而言毫无疑惑的了。就有这样的法存在，对他们毫无疑惑。客观的存在毫无疑惑。例如印度的顺势论者了，顺势外道，甚至以世界，甚至精神都是地水火风四大所组成。包括就有中国也有五行说等，他们都是重视在物质，重视在外界，重视在外界，忽略掉自己本身啊，向外追求，想要从外界离开自己去把握真理，就是离开友情啊，忽略自身就是离开友情去把握，从外在把握真理。这一倾向的结果，不是落于唯物论，就是落于神秘的客观实在论啊，神秘客观。比如说我们讲到理神是吗？客观那神秘。另一种人呢，就是重视内心，他重视内心，他不向外界了，他重视内心，以这个心为一切的根本啊，就心是一切的根本，可以说就为心啊，以心为根本。他向内，我们本来就要向内，但是他向内到内心，而不是以友情为中心啊，向内了。所以或者是重视认识论哦，想从什么认识论，就是想从认识的问题的解决中 如何认识什么？我们现在哲学界有那个认识论，什么本体论？本体论觉得那用本体论的那些思想会可能会有些问题，就进而就要认识。我们如果去认识，那本体可不可认识啊？这个都等等的问题就会出来。所以想从认识问题的解决当中去把握真理了，这种倾向就会产生唯心论或是认识论，重视这一部分的。就是在哲学呢，重视唯物论，它就从物质说起；重视内心，它就从精神说起。这个都不能把握到佛法的真意了。至于从语界啦，从语界或社会，语界可以说就是相对社会，就是人际关系的人的社会啦，人的社会。就有钱那个社会，宇宙相对宇宙来讲的话，那就可能可以说是比较相对咯，去时间啦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人生宇宙是吗？人生宇宙。那从社会说起，它也是从整体说起啦，从整体来说起，忘记了社会也是一个一个的有钱所组成的啦。尤其宗教哦，是一个一个的有钱在受苦，一个一个的有钱在得乐，都是一个一个的有钱。至于宇宙，我们说那个是有钱的什么，有钱的业力共业所感的了。所以如果只从宇宙或者从社会说起，而不能够从有钱，而且是一个一个的有钱，要看到一个一个的有钱，再来说自他，再来说自他了，就再来说社会，再来说宇宙，一切都是对着有钱的存在。依佛法来说了，这个现在这一段是在对得世间的哲学了。依佛法来说，它是离此二边说中道。什么离此二边？偏向于物质或偏向于精神，离开这两边说中道。怎么样说中道？中道的内容是什么？就只从有钱的体证出发。什么叫只从有钱的体证出发？就是有情是一切问题的根本，什么？而有情是身心的合合体，身心的合合体，不偏于物质，也不偏于精神，就是心色的合合体，就是只从有情的体证出发，就是对以有情为中心，然后达到什么？对于有情的存在，达到什么？从有情出发，达到什么？对于有钱的存在，就相对于有钱的存在，一切都是相对于有钱的存在，包括物质、精神，都是对着有钱的存在了。社会、宇宙，这些都是对着有钱的存在。就是要从有钱，我们要从认识我们这个自己的有钱这边出发，然后从这边开始，然后向外推展，就是向外了哈，达到对于有钱的存在的这一切，就是向外，向外就是外界，向内就是内心了。有钱自体，因为它就是物质跟精神的合成体，外界以及内心的活动，因为像重视外界呢，就是唯物论了，是吧？唯物论或是客观神秘的存在了，或者是重视内心的话，那就是唯心论、认识论。但是佛法不是这样说的，佛法是以有情自体为出发，体验为出发，就是物质精神的合合体，有情是这样的合合体嘛。所以外界我们相对来说了，外界就是物质啦，气时间嘛，内心那就是精神。不管是外界的活动或是精神的活动了，一切都要从有情的存在当中去把握了，因为一切的存在都是对着有情的存在了。以有情为本，外界以内心的活动，才能够确定它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了。就是外界的活动，内心的活动，它的存在、它的意义，都要由着什么？由着有情，从有情出发。我们翻到下一页了，这里就有一张图是吗？这个我们太熟悉了，但是各位，我们在越熟悉的时候。如果说世间讲的要非常有感觉哦，不要看久了变麻木了，那很麻烦了。要越看越有感觉，因为就是为什么能够越看越有感觉，就能够跟我们身心连上关系，跟我们的日常连上关系。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越欢喜。就像我常举那个例子，现在比较没有看到，就是那个以前不是有那个京戏，就是国剧吗？有唱是吗？有那唱腔，以前看到那荣冕啊，老荣冕哦，那个融入其中，上面在唱哦，底下他也跟着哼，跟着唱，他不会嫌上面哦，他不会嫌上面唱的不好，他会随着那旋律，那他会随着那旋律去，他百听不厌是吗？又陶醉在那里面，每次听他都是这样啊。为什么？他有他的什么？他的感动啦，他有他的感动。你看哦，一点那样的法都能够让人家这样子是吗？何况是佛法咯，何况是佛法。所以关键就是因为这个就在统摄我们差别的万象当中，如果去统摄它咯。可是我们也要依着法来哦，否则我们的经验让我们走不远的啦。你看小孩子那经验能够让他走得很远吗？不会的啦。就像我们举一个例子咯，一般我们说就是从工程师还有学徒出身是不一样的咯。但学徒他从小学徒跟师傅学，当然他的历练也很多是吗？那个工程师刚出来也要跟他学对吗？但是会不一样哦。这个工程师他可以很快的去吸收到经验，很快就可以推论那些经验，可以给他推展到很远。但是如果说学徒那生，他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老师傅，有很多很多的经验，但是他的经验对他而言推不很远啊，推不会很远。这个我们要，这是相对说咯，各位，这是相对说啦，当然也有他的例外是吗？我再举一个例子哦，你像那个我们说那个发明家是吗？发明家那个爱迪生，他当然发明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咯，但是相对来说，我说相对说那个是科学家的那个理论支撑的，要去推展那个会推展的那个是大大的不同哦。你说现在的那个像物理是吗？哦，你看很多人都已经用到量子力学的理论，那来制造那个来制造，用那个理论来制造那个半导体是吗？来制造，那是更能够依着理论，然后更能够推广深广它了，深广它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喽。学了佛之后，尤其在推广班是吗？我们学习了这么久咯，一定要依着法，这样的话我们的一切经验才能够深化广化它，而且纯化它纯正，否则我们的经验走不远的，情意带领的，我们那个走不远的，有时候会偏哦，有时候会在原地打转哦。当然我们说用知见带领我们向前，我们的知见刚开始也不是那么稳当啦，那么明确，但是我们学佛就是要这样。所以闻慧是就是听闻佛法，那是最最重要的，否则佛陀就说那无闻凡夫是吗？没有智慧的凡夫。所以这一点我们就是共勉啊，要共勉。理解了这个，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引文哦，就是这个，因为第二个引文就是可以说就是设在，你看哦，我们说如果说这个是第三章哦，你看哦，导师的第三章说到这个哦，从第三章开始就是谈有钱哦，有钱自体，有钱自体是吧？第四章就谈到有钱自体啦。后来谈到有钱自体，从有钱这边是吧？然后他造业，他有祸，祸就第六章，业有祸了，就会造业，哎，造业，那就祸业苦了，要苦。后来谈集是吗？集有祸跟业，这谈完了就是有钱自体的那个祸业苦。是吗？啊，第八章就有钱，对着有钱的存在谈内心；第九章就是对着有钱的存在谈气世间，就是外界了。那接下来就是第十章了，对吗？因为这一章就是第一个引文，就是在第十章刚开始，导师就说到了。这样我们来看，以有钱为中心，论到自他先见物我，为什么会这样的？三类了，有时候导师又会把先见放在前面，先见自他物我。但是导师这里为什么会说自他先见物我？基本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，自他就是有钱跟有钱之间咯， 心跟物啊，心就是内心了，物就是外境了。心就是内心，物就是那外境了，就是外界，对吗？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，以有情为中心，以有情为中心，说到有情跟有情之间，然后呢，从内不要离开有情，然后看到向内观，就是从心，从心来看一切法，就是心跟境的关系喽。然后物呢，物就会跟我嘛，还是跟有情的关系，基本上可以这样来理解了。所以也可以说，就是这个三大类了。好，关于自他心境物我这样的观察方式呢，这样观察方式，不单单从第二个引文可以知道了，还有我们看到下一页第三个引文，是关于人类的和平呢。老师有写了一篇文章，关于人类的和平这一部分，关于人类的和平。为什么不能够和平呢？不能和平，有内在的因素，就是心为因，就是不和，不和不平，就是和平，不和不平的心因。和，那个真嘛，心，那就。然后第三个呢，就是不和，刮胡起来，但是不平的事缘。所以相对于心来讲，就是内在咯，事就是外啊，事缘就是外在的。我们看内心啊，内心的这个希望都能够跟我们前面说到的，就是以身心啊，以身心心境物我这样的关系呢，这可以统摄一切差别法，以有情为中心，任何的差别万象当中，我们把它收摄为这个三大类。那这里老师也类似这样的观察了。我们如果抓到老师的这一方面的那个观察力，我们这样的话，对于我们的那个善巧方便会有很大的进步哦，因为这里会更说到心哦，心跟行之间的关系。依佛我来说了哦，依佛我来说，内心呢、啊，内有不合的心因，外有不平的事缘，互相彼此影响，才兴风作浪，造成难得和平的局面。当然各位如果要想看，希望借着这样的因缘，各位回去就把这一篇文章，有时间啊，把这篇文章翻出来前后再看。如果经过我们这样来共修共同研讨过后，各位再看的话，可能应该看能够入心。第二节就先说到心因，对吗？不合佛法佛典当中就称为真。真有见于语言，有见于行动，语言行动都向外，对吗？其实深刻的存在于内心的内心。扼要来说，内心的那个真，那个不和，真就为不和，不和谐嘛，不和谐。内心的真有两个，见真、爱真。见真、爱真这两个根源又根源在哪里？受跟想，那就五蕴当中的受蕴跟想蕴哦，所以称为受想为真根。我们不是受吗？受如果乐受就爱了嘛，苦受就嗔，对吗？想就跟思想，就跟那个见有关系。所以佛陀把那个受想行把它独立出来，成为一个蕴，那不是无因无缘的啦。而事先也说到知情意，说到知情意，这个都可以对比的啦。这个我们是一再一再的在课堂上一再一再的做说明，这就是我们人的三大特胜，是吗？见以爱，就是精神活动跟物质生活的两大真实啊。你看，爱相对来说啦，爱就是物质生活经济的产生爱，那就是求不得苦了。而至于精神生活方面呢，就见了，就是思想方面的。而这十根源认识当中的受跟想，我们说认识不是只有认识而已啦。认识的过程当中会有受，会有想，会有行，是吗？所以认识当中的受与想，佛法的五蕴呢、啊，佛说五蕴特立受想为两蕴，即是重视它是见真与爱真的根源。二要说就两个，广泛的说，那就是 内心的一切活动，无论是感情的、意志的、知识的，那就把它分成三类了，是吗？前面把它分成两类，那如果在暗经就可以看到了，就是无明盖爱结系，把它分成这两类。所以我们说知情意，如果要分成两类，就是知是一类，情意是一类，是吗？这是我们一再一再的有因缘，我们就这样说，这我们就是要依着这样的法来去观察我们自己的身心了。因为任何的心起来，不管是善心、恶心、无记心，这个三个片行心所受想思知情意，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都起来，所以我们这个就要理解的清清楚楚来，而且受想思之间它还是相依相缘的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都要理解的清楚来。我们修行就要从这边下手啊，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，那日常生活啊，不离开我们自己啊。好，如果广泛的说，就说到三类了，就是感情的、意志的、知识的。如果前面那两类来说的话，知识就是见，那个感情意志的那就是爱，爱感情意志可以情意合在一起来说，就是说爱，是吗？凡是不能够正确而恰当的，一切都是真哦，一切都是烦恼、烦动、恼乱，所以烦恼、烦动、恼乱就是热闹。热闹我们身心，让我们不能够安身立命的，就是这个了。但是在一切一切的烦恼当中，重要而根本的就是爱见慢无明。诶，这导师在成佛之道不是这样说到吗？三乘共法章是吗？除了贪嗔痴之外，另外一个分类方式就是见爱慢无明，就这三个。见它是从识别而来啦，见从识别而来就是知识的啦，爱从领受而来是情感的。如果说情感或者说我们现在一般讲的就是情绪情感这一部分而来，慢是形成个性的意志。为什么说要形成个性的意志？慢的特色是自我感特重，慢在那个种种的烦恼当中，慢的自我感特重，所以我们说慢什么？视自临他，是吗？甚至不用临他，我们一感觉到有我，我们就自己就心就高级起来了。所以是形成个性的意志中来了慢，这些我们都要理解清楚来哦，因为这个是最根本的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有在上那个俱舍论是吗？各位现在不知道上到心心所念，这些最基本这个抓得牢，我们从那个佛法概论那第八章要抓得牢，然后第七章、第六章就开始说到烦恼是吗？啊，第七章的业跟那个行业跟爱行又特别有关系的，这些我们都要理得清楚来。啊，到了我们说到第十三章、第十四章就会说到善心所这一部分，这个我们都要常去思维，然后观察我们的身心，然后去理解它了。这个三者都同为不能正确而恰当的心理活动，所以我们的内心啊是分崩离析的。重视智慧的他比较冷酷是吗？重视感情的他又比较不理智，对吗？都分崩离析了。无明正是一切的通向啊，无明这一切的通向。如果以特殊意义来说，无明是不能够觉了事事物物的真相，特别是不能认识自己，不觉自我的真相。所以无明叫做于于无我啦，本来是无我，我们都认为是有我，于于无我，这是最根本的那个无明。所以无明或称为愚痴，虽然似乎是重视在知识的谬误，而实在是形容知情意的共同错乱，信意的盲目活动了，可以说它是总相了，它是总相。就知情意，就是无明，细分它的内容就有见爱慢了。各位可以回去看那个成佛之道的对于这个见爱慢无明，导师有三个方向来去观察它的。 啊，所以说到不平的四缘，不平的四缘当中，导师特别说到呢，特别说到了我们世尊啊，组织僧团有和合的三大要素。老师不是在我们在第一章吗？《佛概论》第一章不是说到六合见吗？说到六合见，把导师把它分成两大类，第一类就是和合的本质，第二类就是和合的表现，是吗？这里就要说到和合的本质了。有和合的本质表现出来，当然是和合的表现。这里要说到的就是和合的本质，就是见合同解，力合同行，戒合同行，力合同均。所以一切的真事，就是外缘四缘，不外乎是思想的、法治的、经济的，就是思想的见，是吗？法治的就是律，就是戒，经济的就是利，经济就是利了。唯物论者，他就强调真的缘，就是外缘四缘；唯心论者就强调什么？内心的真因，内心的真因。依佛来讲咯，依佛来讲，真因跟四缘是互相推动促进的关系呢。关于在这里会说到真缘四，真缘四，真缘四是怎样呢？就是绝非绝对的外在。我们说内心跟四缘，这个四缘不是绝对的外在啦，而是相对客观的存在。它是相对客观的存在。什么叫相对客观的存在呢？它是存在于自他关系，存在于自他关系中，存在在自他相似的社会关系中。因为自他就是社会关系中的，在就是自他关涉的社会关系中，从这边出发来看思想的，来看就是来 A 就是那思想的，来看经济的，来看法治的，这些呢都是从社会就是自他关系当中来看这三部分的啦。好，关于这一部分，我们来直接就来看到下一页咯。总之，不和不平的争执啊，不但是心或者是物，这物主要就是那精神的啊，就是那经济的了，不但是心，也不但是物，而是什么？心境自他物我的交涉，这些交涉当中表现在自他关系，自他关系也可以说就是自他关系，就是自他的社会关系之下呢，我们来看他的思想的经济的、法治的啦的问题，也就是心境自他物我的交涉，就是在自他关系当中，在自他关系当中，我们去怎么样去处理思想、法治、经济的问题？为什么要自他关系？有了关系感不好哦，你说什么都不对劲是吗？怎么样处理都没有办法处理好啊！如果关系很好啊，随便啊，随便都可以是吗？所以还是要在自他关系之下来说这些的问题。所以自内心与外缘的相关，老师就列了这个表。自心痴暗是吗？自心痴暗就是以无明，它表现出什么？见爱慢了，它就是内，叫内的。人类颠倒，人类颠倒就表现出什么？就是四缘这一部分了。相对就会起什么呢？思想的争执、法治的争执、经济的争执，这就在自他关系当中，表现出什么？思想、法治、经济的一切的问题出来了，就会在这个地方。而在那个中间呢，中间那个就是一个是心境是什么？心境是自他是物我是，这不是我们把一切分成这个三类吗？把一切分成这三类吗？向内看，就向心来看，那跟见有关系。心境就认识嘛，认识就跟见有关系。而这样的话，见呢、啊，就一见，我们说见和同解，如果一见不能够和，不能够同解，那个思想就真了。所以那个是执，那就是实现的是吧？实现。我们先看实现了、啊，慢也是什么？慢就自他是，自他是，自他是表现出来， 这个本来其实这个都有关系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都西线这一部分都有关系啦，都有关系。啊，至于自他是，自他是表现出，相对来说啦，就是自他是为什么我们说那个忍啊，最难忍是那生忍是吗？生忍，就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忍啊，忍辱啊。我们说忍辱波罗蜜，本来是忍波罗蜜，我们为什么说忍辱波罗蜜啊？忍辱波罗蜜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啦，人跟人之间就自他是自他之间的关系，自他之间的关系就是那个慢，不能够忍，对吗？而这当然跟见跟爱都有关系啦，只是在见爱慢当中，以慢为最根源的这一步，最根源。那表现出来的话，自他是就是法治，法治的真执啦。本来哈，本来没什么事情的，如果慢有慢心在里面的话，很多问题都会产生出来。慢到最后有慢心出来，渐渐就会产生嗔啊，那个见也都会都出来了。所以表现在外在的就是法治的真执，所以要就是要戒和同行。所以世尊治了那个这个和合的本质三大要素，就这一点。至于物我之间，如果再跟内心的话，就烦恼就会跟那爱啊，那爱表现出来就是经济上的那个争执啊。如果说我们说那个七苦当中，就是求不得苦了、啊，求不得苦就会争，就会争。所以基本上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咯，可以看到，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同样咯，同样都是自他心见物我是吗的不同的面相了。因为缘起法是差别万象啊，差别万象，在这个面相就是这样。但是统摄的还是这三大类，而且在这里特别跟那个见爱慢，就是知情意受想思做一些结合喽，做一些结合观察。当然这也是大体的喽。我们说到内心，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法，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呐、啊。所以见爱慢之间呢，生了心所，他们之间也有它的内在的关联性呢、啊，是吧？慢如果处理的不好，我们那个哈，慢一处理不好，我们嗔就会起来哦，嗔就会起来。那个慢一处理掉，我们就对于那爱就会执着、哦，就是那个为什么你分得那不公平是吗？后来就那些问题都会起来。他们有内在的关联性，那你思想那又会更真了，是吗？又有慢心呢，一真的时候，那更你看哦，像邪术界，如果说那个个人都了不起，用的慢，因为知识啊，慢心起来，慢心起来而起的那个见真哈，有时候会更厉害了，打官司啊，是吗？等等，那个更厉害。所以他们之间都有关系，那、啊、这个关系都是我们这要去观察的嘞。所以对于知情意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它本身的特性是什么，我们自己都要去理解它了。这最好理就是很亲切，我们可以理解它。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跟我们的心在做朋友了，跟我们的身心在做朋友，否则我们都是被身心拉着跑的。但我们渐渐，我才强调就是要依着法，我要告诉我们依着这个法来做观察。好，我们看第四个引文了。世尊自觉实证，他首先是从分别四相下手，就是法相善巧。法相善巧也可以说是相对来说，我不是上面要一二三嘛，就是可以说这个就是果从因生啦、啊、就分别四相，就果事因事种种的法相的分别。进一步把握什么根尽是，就是生理的、物理的什么，还有心理的内在观念。根尽是，根尽是，我们不是根尽和合生是，是生起来认识了哦，一切就开始活动了，是吧？的内在的观念，内在观念以这个为本，然后一切。心境相关，自他相关，物我相关， 这个一切一切的活动，这一般的程序了，一般的程序就是有它的什么系列性的了，所以这个叫做缘起善巧嘛，在那个论点当中就有这样说到什么法相善巧，还有缘起善巧，缘起善巧可以就是那个四代理程啊，前面那个可以说是果从因生，也可以相对来说那就禁止的。禁止，我们说这禁止相对说啦，就是同时的和合啦，也可以说是和合。那第二，我上标二那一部分就是四代理程，也可以说就是流动啦，就是系列性，就是不单单停留在差别相上，更进一步。然后这个还不够，要依着再深入法法本性的内证，那就是有相对来说了，直观，直观就有一空力，就是。在有当体观察它就空即现，这个也是三类了。这个还是把一切一切什么分成心境自他物，然后这边就心境放在前面，因为根境是和合就产生认识了，认识就开始自他物我是比较表象的是吗，但是那心境就是比较内心来去认识，因为心境我们也要经过认识是吗，我们学佛就要认识，认识当中我们要跟什么跟明相应的认识，这一切一切都要以有情为中心，你说心境相知也不能够离开有情，有情的内心认识，认识境界对吗，我想这是最中道的，不要离开有情，那是最具体的。另外呢，第二就是关于有情为中心论到身心自他物我，这主要老师我看了就很多的基本上都会跟那个苦有关系，就是跟苦这一部分也有说到，因为我们佛法就是要离苦得乐是吗，要离苦得乐。你看先老师先看第二个引文哦，第一个引文不用说了哦，大家知道为什么也放在这里呢，我们说也不要离开有情为中心。第二个引文就说到苦导师把它用两类的方式来观察苦了，一个是引发苦受的自体，因为苦受的自体当然就是苦，就是生苦心苦，而引发痛苦的环境就相对于这个有情这个假名我了，就是这个我让我这个有情在痛苦的这个环境就是什么我跟物是吗，所以那个就是我了，环境就是引起假名我，就是身心和合，我们说缘起假名这我呢没有离开身心，但不就是身心是吗，它是身心的合合体，而且统一着身心，它不是就是身心，就好像我们这个教室咯，我们这个教室不能够离开砖瓦，但是也不是就是砖瓦，它是有它缘起相对的存在性，就在说明这个咯，所以环境相对环境就是这个我跟环境分成三大类，物跟我的关系就是物质上也可以说是，如果以七苦来讲那就是什么求不得苦，还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我跟他的关系，就是如果七苦来讲就是厌憎会爱别离，还有跟自家身心既来了就是我跟身心，各位可以理解吗，所以前面那个说引发苦受的自体身苦跟心苦啊，这里呢这里的那个身心又是环境，这个不是导师矛盾啊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，因为这时候是把那我就是缘起假名的我相对于环境来讲，那个身心也是一个我的环境，就好像这个以这个讲堂来说咯，以这个教室来说，那个砖瓦等等啊也是这个教室的什么，相对来说啦，我们说呢相对来说也是它的一个环境啦，也相对这个来说，因为这个教室本身呢、啊、它是一个什么缘起的存在法咯，就像我们在那个修三要生生不已之流导师不是特别提到吗，有情不离身心，也不就是身心的同一体，而且不单单是身心的同一体，而且是统一着身心，所以咯可以说我跟身心了、啊、 我们要思维清楚来哦，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观察方向。所以咯，这个就分成物跟我，那就是因为如果身心变化所引生的痛苦就是生老病死，社会关系所引发的痛苦就是爱别离怨憎会，自然界呢都求不得，可以这样来分。嗯，这样咯，如果讲到这里，我来看第三个引文咯。这个不是，这里也说到对于身心的苦，对于社会界的苦，对于自然界的苦，但是这都是自末的苦，七苦是吗？最根源究竟起来总结七苦，列说五蕴炽盛苦是吗？五蕴炽盛苦，所以这个对于五蕴和合的友情要给予合理的解脱才可以。诶，如果各位看到这里了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二个引文，这边有七种苦是吗？也分成三大类哦。第二个引文不是引发痛苦的环境吗？七大类，大家千万不要忘记，不是环境吗？如果以第三个引文来看，那个环境还是自末的苦啊。所以总说五蕴炽盛苦，就那个我啦，五蕴炽盛苦就是那个我。你说我跟物是吗？我跟身心，我跟社会的关系，那都还是自末的苦。苦的根源就是那个我啦，那假名我就是第三个引文，那个就是问题存在在友情本身呢，就是那个我本身。所以对于友情自身的反省体验不可。希望要一次一次的更亲切哦。所以要以友情出发，在友情相对来讲就是那假名我。我们在第九章不是特别提到友情跟世间的关系吗？世间如果说友情它就是存在在时间三世当中，友情也是世间，但是如果以友情为出发点为中心的话，为中心就是友情，其他的就是五蕴世间还有什么气世间，五蕴世间气世间都是相对于友情的那个存在，那个友情那就是我咯。那如果我们一般又把那个五蕴世间把它设在友情，因为那是友情的字体，所以那世间就变成什么气世间。那在第九章前一章就特别说到这里是吗？说到这个，而且我们在那个时候特别这一部分我们特别特别的在说明哦。那这里还是在跟各位说明，这个各位一定要去熟悉咯，包括我自己了，各位是包括我自己，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对差别万象那随时不离，否则我们说，哎，我要改善我的身心，我们又要无我，又要改善我们的身心。这样的话，那个我到底是什么？不要像南传那一谈到毗婆舍那，就假名我不能观了，是吗？他要观真实的法，观察究竟法。那大乘不一样了，一假一切假，法还是假的，究竟法，说到了究竟法还是假的啦。一假一切假，一空一切皆空啊！但是这个要依着缘起法来说了，依着中观来说的。好了，所以我们看第四个引文，第四个引文要说到了，为什么会苦？哎，上来说了这么多的苦，到底什么是苦？为什么会苦？导师说了两点，标题是不满足与不安定，什么什么什么不满足？欲望的永远不满足，不是？佛陀说那可爱吗？吃盐水越吃越咸，但是越要吃的，那永就欲望的永不满足了。我们翻到下一页，不安定呢是事物的不安定，所以欲望的不满足是内啊，内心事物的不永不安定就是外缘世缘。哎，这个各位都要去统摄喽，跟前面那些都要互相去统摄的苦。我们接下来看到的黑体字哦。苦或乐是存在于心跟境所发生的关系上咯。心跟境，你看，随便举个例子，我心呢、啊，我现在喜欢吃甜的，但是它境界不来甜的。那我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甜吃腻了，我要吃咸的，但是境界偏偏那时候又来甜的，对吗？随便举一个例子，所以心跟境所发生的关系啦，就心跟境，它还是相依相缘的。但是心也永不满足，其实心也是在永不安定，它也是在变化啦，是吗？那境界也是随时在变化， 所以心跟境都是在无常生灭过程当中，无常就没有安定性，也就没有永恒性，那人生自然是多苦了，而且是苦。所以咯，欲望的永不满足，世事的永不安定，不满足不安定，人生怎么能够免于忧苦？从这一点来说，苦当然是苦，就算是喜乐也是嫌它不够，就不是嫌它不够，就是不能失去它，是吗？所以诸行无常，诸行无常这是现象的事实真实，是吗？无常故苦，那是佛陀甚深智慧的论断的价值的论断。无常故苦，为什么无常故苦？我都可以理解得很清楚了。这篇文章你写得真好。这个我们倒去，因为这就在说我们自己嘞，说我们自己。所以什么？为什么无常故苦？就这个了。所以这边说到为什么叫无取蕴，是吧？我们导师说到佛陀为什么说五蕴，就是依着世事住而来，就取着。起作而来，所以众生就是无取蕴。所以啊，我们内心只要外间一有动，会引动我们内心的关切。啊，这里我们又会更加进哦，更加进前面那个心不会永远是这样，心也在变化，心也在变化。心一变化啊，境界啊，如果不跟着变化，我们不单取的反动就成，是吗？但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面向而已了。诶，注脚六特别提到净土的情况，特别问于三点，是吧？我们说净土就是得乐啊，乐啊，极乐世界就乐，乐要在哪里得？要在苦的消除上得啊。所以也分成这三类咯，自然界的丰美，人世界的圣乐，然后身心界的清净，是吧？如果说自然界的丰美，我们说到西方极乐世界要欲得一西方极乐世界，怎么那个净土三经怎么形容西方极乐世界的自然界的丰美啊？他说比六亿天还快乐。我说他六亿天够快乐吧？比六亿天还快乐，亿就是五亿了，就自然界呢，五亿就是自然界呢，那个色身香味触五亿乐，丰美。但是极乐世界哦，它不会起烦恼，不会起烦恼，而我们哦就会起烦恼，对吧？相对的，所以自然界的丰美。人世界的圣乐就是诸上圣人聚会一处啊，是吧？极乐世界啊，包括身心的清净，我们这到了极乐世界啊，那个是莲花化身，所以不会有生老病死啊，因为环境太好了，烦恼千缘不生，所以也没有贪嗔痴，它不现前啊。但是如果去了极乐世界，那边烦恼不会升起来，因为千缘不生。如果再把我丢回到娑婆世界啊，烦恼又升起来，因为缘来我就升起来。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呢，莲花化身没有生老病死苦，因为环境太好了，生烦恼的因缘没有，所以也没有贪嗔痴。这个没有是没有升起来了，不是它已经断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。这个就特别谈到了齁，可以论心身心心境还有业果了。你看这个我记得我们上一次也有谈到。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有情生命之流为中心，就是以有情为中心观察。但是对有情如果去观察它，导致这边说到了身心相关的六处了。就是六根合是吗？所以叫六处。心境相知，为什么心境相知？有六根，六根就是心跟境之间的关，中间的官能是吗？有六根起境就会生六识，这样就会心境就会相知。所以有能知的精神就会发现所知的境界，那就是五蕴咯。业果相继，从认识发为行为是吗？认识就会发为行为，行为就是业咯，业就会影响到未来，就会影响到未来的果报。综合起来，那就是缘起法。这是对于生命之流，我们都这样去观察它，要这样的对象，要这样子了。但是对象，我们这个对象，我们要去，我们知道对象，但是对于这个对象，我们如果去观察，就底下要说到了，方法有三种，就是镜子的分析，镜子的分析就是和 这相对来说啦，见者就是同时的和合嘛，也可以说是一就是世代里也是果从因生呢、啊，流动的观察呢、啊，就是就是世代里程，就是前后就是之间的演变呐、啊，活动，当然活动不单单是时间呐、啊，空间也在活动了、啊，是吗？时空当中的活动了、啊。然后第三个就是直观的洞见，那在和合相续了。就前面这两个和合相续当中，然后直观洞见，就观察它当体无声，当体即空，那就有一空力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因为这个五蕴六处跟五蕴是吗？接下来第二个引文，第三个引文，各位去看呢、哦。我前面的、哦，我们来看到第，因为这个我们以前都说过了，我们来看到第五个引文最后一段，它这个对心境呢、啊。对心境之间的关系，心跟境之间的关系，还有业果之间的关系，劣己恶意是吗？劣己恶意，业果如幻随类识别相对性，就是不是？如果以那个我们常听到一见是心是吗？一见是业果不同，业报不同，所以他认识的就不同。还有心境如幻随智识别相对性，这也心境跟业果之间的关系。好，基本上我们就把那个以差别相以有情为中心，如果把一切差别相以有情为中心，以三个面相来设它。关于接下来我们看到附录二四谛跟缘起的相通性，导师很快的跟各位说，导师会这样说咯，就是其实四谛跟缘起实在是说明的方式有一点不同，但是它的内容是一样的。而说明的方式，导师说就是缘起是数的说明是吗？那个四谛呢是横的说明，是吗？横的说明，就十二缘起之数的说明。那个四谛就是世间的染净因果，出世间的净因果，并排说明。其实，如果说数跟横，如果要跟各位更清楚去理解它之后。我们来看哦，第四个引文，成佛之道是吗？第四个引文，我们看到最后一小段刮胡里面，十二缘起也可以做四谛观，对吗？就是前后两支来做观察了，就是老死就这个法，老死即就是老死的原因呐、啊。老死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说什么？即，老死的即是什么？老死就是老死这个法，老死的集，老死就是果了是吗？事例来说，这老死就是苦果，老死的集是什么？十二缘起之老死的集是什么？生呢、啊？是有过来缘生缘什么？老死啊，老病死啊，是吗？所以老死那就苦，老死集就是生，老死灭那就灭咯，是吗？灭老死之道那就怕生道咯，是吗？哎，这个就是，所以这个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更相对来说，这个就是横的说明喽。所以前后两支，集就是前一支嘛，是吗？前后两支都可以说成什么？就是四谛啊，那个数的来说明就是十二缘起之啊。这样各位更可以理解，一个是横的说明是吗？一个是数的说明，因为苦集就是缘起的流转门是吗？缘起的流转门呢、啊，就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那就苦集啊，那流转门；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，那就还灭门呐、啊。还灭门，真的要还灭，要有因有缘，世间灭啊，那就要修生道啊。好，这个也是我们在那个第十章后面那个图是吗？这都可以让我们理解了。只是我把。一些相关的说法把它引在这里，然后让我们更熟悉它，这要让我们越来越熟悉它咯，就是把那个内容深广化它，这个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能够去观察的啦。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。